弟兄姊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的威荣，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希望，你的话语指引着我们的人生，你的话语揭开我们的自己里面心灵那份的黑暗，是你的话语使到我们的心灵可以苏醒，是你的话语成为一股的力量驱动我们的生命继续向前行。因此当我们来到是去藉着你的话来到是去默想，来到是去领受你对我们的指引的时候，圣灵啊，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灵，光照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能够看到你，亦都叫我们能够听到你又对我们所讲的说话。求你临在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在过去一年，我相信香港人都真的不容易度过。在这个疫情和社会运动辗转循环地来去一路来去震荡我们的时候，很多人感觉到不安，感觉到很焦虑，我们更加感觉到很伤痛。特别伤痛是在于当面对很多社会甚至有时教会的撕裂的时候，人际关系本来好好地突然间那种的破裂，里面很痛。然后有时我们会觉得很无助，无力，不知道能够好像没有力量去改变任何东西，有时会觉得恐慌。然后国安法的颁布，跟住可能又引起很多很多人那种的焦虑，担心，然后很多人想要不要移民呢，要不要离开呢。离开的念头是表达着一种对个城市好像没什么希望，不如走了，特别对下一代，好像没什么希望这样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一个很熟悉，大家很熟悉的故事，以利亚的故事。以利亚的故事，相信大家接触过很多次，听过不少次。想一想回以利亚身处的时代，其实当时候的以色列国同样处于一种危机的当中，巴力敬拜，整个以色列那种的宗教陷入一种低落的情况，宗教的低落，然后社会道德的低落，再因着已经想一想，三年没落雨了。在三年没落雨的时候，根据第十八章第二节的经文，经文那里说呢，当时上帝叫以利亚你去找亚哈啦，你去跟他去见面，然后呢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。经文那里特别写着，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，三年没落雨，甚至可能三年零六个月没落雨。撒玛利亚以色列的首府，大饥荒。如果我们说香港经济差，当时以色列的经济仲差，陷入了一种大饥荒的一种状态的里头。所以整个国家当时是陷入了一种危机的当中。不过以利亚在那个处境里面，他当时仲未绝望，他当时仲未绝望，他听从神的吩咐，见到亚哈皇帝，然后就说，你招聚 巴力先知，招聚亚谢拉先知去加密山来到做一个大比拼。整个比拼那个的核心是什么呢？看回第21节18章21节，伊利亚跟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如果巴力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力。换句话说，整个比拼的核心所在是什么？究竟谁是神？究竟谁是神？如果耶和华是神的时候，就要顺从耶和华，就要敬拜上帝，敬拜耶和华；如果巴力是神，就顺从巴力，就敬拜巴力。但究竟是哪一个是神呢？而在个比拼的里面，到真的献晚祭的时候，第37节，以利亚怎样祈祷呢？他来到36、37节，经文就说，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，阿伯拉罕，以撒以色列的神，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你都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名行一切，行这一切的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。你感觉到他的恳切吗？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他很希望透过这一次加密山上的比拼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翻转头啦，翻转头啦，不要再在巴力敬拜的里面你就运转啦，翻转头进入翻这个耶和华敬拜的里头啦，上帝你喐手啦。这个就是当时候整个那个的加密山的比拼一个核心所在。比拼的结果大家都知道，伊利亚大胜，是不是？伊利亚大胜掂啦，呢次结果系咪真系咁掂呢？去到第19章嘅时候，第1节，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嘅和他用刀杀众先知嘅事咧，都话咗俾皇后耶洗别知。然后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同佢讲，告诉他说：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嘅性命像那些人嘅性命一样，愿神灵重重咁去降罚与我。结果皇后耶洗别要追杀这个以利亚。以利亚开始意识到，原来他要面对的，要抗衡的，不是那么简单，是整个巴力敬拜的体制。上至君王，下至臣民，都投入在巴力敬拜的当中。他一好像靠着他面对的那个的力量，原来一个很庞大的力量。就算我现在杀了众先那些巴力先知，很简单而已，皇后耶洗别去西顿，立刻就找第一班先知就回来了，很快又 replace 回来，是不是？原来要面对一个很庞大的势力，他开始感觉到不是那么简单，开始意会到这场仗非常的难打。跟住，当佢收到呢个耶洗别要追杀佢嘅时候咧，第19章第3节经文嗰度就话咧，耶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呢个系和合本嘅翻译 ，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嗰个翻译系乜嘢咧 ？Then he was afraid. He got up and fled for his life. 佢害怕。其实如果你睇到啲新啲嘅译本咧，包括和修本啊、吕振中译本啊、新译本啊等等啲译本咧，都系同样咁嘅表达。以利亚害怕，就起来逃命。以利亚惊啊，惊起上嚟啊，然后要走啊，要逃命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佢点样走呢？以色列系北国，佢向南逃。佢一路首先咧就一路，跟住咧第四。然后咧，以利亚见嘅光景就起来逃命。然后到了犹大嘅别士巴，犹大嘅别士巴其实咧，犹大系喺以色列嘅南方，然后咧别士巴系喺犹大嘅南面啊，即系南部嘅。换句话讲，以利亚一路向南走，离开以色列境地，进入翻犹大境地，一路逃跑到呢个嘅别士巴，去到南部啦，但系佢仲未停。然后咧，跟住第4节就系咧，再嚟到咧系， 將仆人留在那裡，然後自己就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然後來到一棵羅藤樹下。你見到以利亞不斷逃命，不斷逃命，一路向南行，去到別士巴，留下仆人，再繼續向南跑，離開這個嘅曠野，唔係進入個曠野，然後去到羅藤樹下，去到嗰度，佢就喺神面前嚟到係去求死。佢點樣講呢？佢同耶和華講：耶和華啊，罷了，求你取我嘅性命，因為我不勝於我嘅列祖。去到羅藤樹下嘅時候，以利亞筋疲力盡，佢冇力，佢好沮喪，做咗咁多嘅嘢，原來都係枉然。然後佢感覺到好無助，好無力，發覺佢自己改變唔到事情，甚至佢覺得自己冇用，我比唔上我嘅列祖，算啦，神啊算啦，我冇用。佢覺得孤單，然後佢嚟到神嘅面前，佢話：神啊，我放棄啦，你攞我條命啦。換句話講，去到呢個時候，連以利亞先知都感覺到冇希望啦。連以利亞先知都感覺到冇希望啦。若果係咁嘅話，究竟仲有冇希望呢？若果有嘅話，希望又喺邊度呢？當你一路嚟到繼續去默想呢個故事嘅時候，我提出咗四個嘅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就係話，點解以利亞突然間會咁驚嘅呢？你諗一諗下，以利亞隱藏咗幾年，然後聽從神嘅話出翻嚟，要同呢個亞哈見面，然後去招聚巴力先知，嚟到去到加密山大比拼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嚟嘅，係咪啊？好唔簡單喎，其實咁樣樣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嚟嘅。但係點解突然間一聽見呢個耶洗別要追殺佢嘅時候，會驚成咁嘅？一路嚟到向南跑，一路嚟到走嘅，點解會咁樣樣咧？第二個問題，從第十九章第八節嗰度，我哋知道後來以利亞一路走咗四十晝夜，到咗神嘅山，就係何烈山。點解以利亞要跑去何烈山呢？如果你話要純粹逃命嚟講咧，你離開咗以色列境地，進入翻猶大境地已經比較安全啦，係咪啊？但佢去到別士巴，仲唔單止去到嗰度，然後繼續向南跑，進入曠野，然後一路嚟到繼續咁樣嚟到去走去何烈山，點解要咁樣樣咧？呢個第二個問題。第三個問題就係、是，當以利亞佢話：我比不上我嘅列祖，究竟佢係同邊個比較緊咧？呢、這個列祖究竟係邊一個咧？呢個係第三個問題。最後第四個問題，就回到我們剛才所問的問題，究竟還有沒有希望的呢？如果真的有，如果是說有希望的話，那希望究竟在哪裡呢？那我們跟著我們就會嘗試呢，透過上帝怎樣來去回應以利亞，以及上帝跟以利亞對話的過程裡面呢，嘗試去尋殺這些問題的答案。我哋先去思考第二条问题。第二条问题就系讲紧以利亚点解要去何烈山，即系西乃山？佢点解要去走去嗰度咧？我哋睇翻经文嘅时候咧，原来呢条问题上帝同样问过以利亚，而且问咗两次。喺第十九章第九节嗰度咧。神嘅话临到以利亚，佢话：以利亚，你嚟呢度做乜嘢啊？系咪啊？两次其实两次神都咁样问以利亚：以利亚，你嚟呢度做乜嘢啊？两次以利亚嘅答案都系话： 我是耶和华万军的神，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两次的回答的里面，以利亚都是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是不是？当我们这样留意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再想一想何烈山，即是西乃山，是什么地方呢？看回第十九章第八节的经文，那里特别说他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原来这个何烈山是个圣地来的，是一个神 被誉为神的山。这个神的山的词汇原来出埃及记都出现过，原来这个地方正正就是呢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所在，立约的地方。于是乎现在以利亚一路跑，一路来走回去何烈山的地方，去到西乃山的地方，就是去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所在。然后他在那里怎样啊？他跟神讲话，你望一望下这班以色列人，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杀了你的先知，剩下我一个，都重要来到是去攞埋我的命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 会看见以利亚要嚟翻到何烈山呢个地方，其实就要去翻一个从神立约嘅地方，然后去控诉以色列人。神，你望唔望到啊？你睇下你班子民啦，佢哋咁样嚟到去对待你嘅约，去背弃你嘅约，毁坏你嘅坛，杀你嘅先知，剩翻我一个都仲要嚟到攞埋我条命。呢、这个咁嘅控诉嘅背后，可能都带住一份对上帝嘅埋怨。上帝，你点解唔出手啊？你点解唔出手啊？其实当然上帝出过手。如果唔系上帝出过手，加密山以利亚又点会大胜呢？系咪啊？上帝出过手，但系上帝出过手，好似仲未能够达到以利亚心中嗰种嘅期望，啲人未回转啊！神，你做多啲嘢啦，你唔好俾佢哋咁横行啦。当我哋咁样去睇嘅时候，我哋再去到第三条问题。咁如果系咁，以利亚同边个比较紧呢？我不胜于我嘅列祖，我冇用。好有可能，如果以利亚跑翻去何烈山，个目的就系要去控诉以色列人背约，咁好有可能佢所比较紧嘅就系摩西。昔日喺西乃山上，摩西带住以色列人去，然后摩西上山朝见上帝，领受律法，跟住再向以色列人嚟到颁布，然后同以色列人嚟到立约。成个过程嘅里面，摩西振臂一呼，万民响应，全民归向耶和华。今日嘅以利亚喺加密山上做咗咁多嘅嘢，但系点解系冇人反应嘅？点解啲人唔系咁样回应嘅？反过嚟，以利亚今天嘅光景变成点样样啊？咁落寞，要慌忙逃遁，好唔公平啊！上帝好唔公平啊！点解会咁嘅？算啦，我冇用，我比唔上我嘅列祖，你攞我嘅命啦！去到呢个嘅时刻，以利亚可能觉得好委屈，点解摩西可以咁风光，而我变得咁落寞？点解要咁样呢？佢可能觉得好委屈，佢可能觉得好失落，好无助，好无力，又觉得好孤单，得翻我一个人，我比唔上我嘅列祖，算啦，唔玩落去啦，唔坚持啦。然后我哋翻返去第一条嘅问题，点解以利亚会突然因为害怕起来嘅？两次嘅回答嘅里面，以利亚嘅回答都系一样， 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都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以利亚怎样为神耶和华，为耶和华的神大发热心啊，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啊，他尽上他的力量，希望来到拉回以色列人转头，是不是啊？从巴黎敬拜中东拉回他转头来到敬拜耶和华，但是结果好像徒劳无功。然后呢反过来现在是这样，这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都杀了你的先知，剩下我一个人，重要来到是去寻索我的命。那为什么他会怕呢？他怕什么呢？我们尝一尝试代入一下以利亚的心境里头，我从以利亚的眼光望出去，在以利亚的眼光望出去的时候，他见到的是什么景象啊？现在只是剩下我一个先知，但他仍然寻索我的命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以利亚都死了，会有什么结局啊？你想一想下，如果以利亚都死了，会有什么结局啊？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而已，如果我都死了，以色列在以色列里面，耶和华敬拜就要消失的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他为他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，不可以让以色列，不可以让耶和华敬拜在以色列里面消失的，我不可以死的，所以我要起来逃跑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样想的时候，以利亚的害怕不是一种好自我中心，为了保持自己的命那种的害怕。以利亚的害怕是剩下我一个，他都要拿我的命的时候，这样以色列就没了耶和华敬拜的了，这个耶和华敬拜的信仰就会在那里消失的了，这件事不可以发生的。当你这样看的时候，以利亚原来内心里面最大的关注不是要保住自己的命，他最大的关注是什么？怎样来到是去保存耶和华的敬拜在以色列的当中，要让耶和华敬拜能够得以一路成全下去，甚至有机会重新振兴，这个才是以利亚里面内心 最大的一种的期盼，最大的关注所在。所以他是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。不过当他在跑啊跑啊跑啊，跑到旷野罗藤树下的时候，筋疲力尽啊！你想一想下，那条路很远的，从加密山一路咁样跑，一路跑，跑到跑入，即系离开以色列境地，进入犹大，再去到犹大嘅南部，然后再由南部再走入旷野，再跑多日嘅路程，去到罗藤树下，已经跑到佢筋疲力尽，佢发觉佢坚持唔到啦。佢跟住佢再坚持唔到落去，然后佢就同神讲：我够啦。其实而家呢度咧，罢了咧，好多圣经嘅翻译都系话。It's enough， 我受够了，我坚持不到下去了，我没能力了，算了，我没用，我比不上我的列祖，你拿我条命算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第四个问题，还有没有希望呢？希望在哪里呢？我们望一望回上帝怎样去回应以利亚。当第五节，以利亚第十九章第十五、第五节，他在罗藤树下睡着了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使拍下他，跟他说起来吃东西吧， 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。你见不见他几累啊？整个人筋疲力尽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又再来拍他，就说起来吃东西吧，因为当走的路甚远。当走的路甚远，有一些学者的翻译或者有一些学者的理解，这句的说话不是指向下面他再走四十日。这句的说话是指向什么呢？是讲紧耶和华同以利亚说，因为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，你辛苦了。如果这样理解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这句说话其实是上帝对以利亚神的提恤。你辛苦了，你走了很远的路了，你吃点东西，睡下觉，休息下，重新得力了。上帝很明白他的苦痛，上帝很明白他里面内心那份的担心，那份的忧虑。上帝了解他的疲倦，了解他的悠闲，上帝接纳他，你休息一下吧，你休息一下吧，你已经辛苦了。然之后跟着上帝另一种的回应，当这个的以利亚开始有力量的时候，他躲入了一个山洞。然后去到第十一节，就是刚才你开始读的经文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上帝在搞什么呢？为什么搞这么多东西？突然间 又烈风大作，又崩山碎石，又地震，又有火，究竟上帝在搞什么？上帝有时很幽默，你跟摩西比较嘛，好，我读一读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给大家听一听下。经文那里这样讲，到了第三天的早晨，在山上有雷光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角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逍遥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。弟兄姊妹见不见到啊？昔日上帝降临于西乃山同以色列人立约的景象，一重现在以利亚的眼前，重现在以利亚的眼前。不过这一次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是不是很幽默啊？你这么憧憬于以前的景象，我一重现这个景象在你眼前，但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换句话说，神好像跟摩西跟以利亚说，原来神做事不是下次次都用同样的方式去做事，神有他的主权，有他的自由，在不同的时候作怎样去做他的事情。上帝知道什么时候作什么事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去想，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然后有地震有火，这个不是正正好像以利亚当时的心境一样，很混乱，很动荡，很震撼，很震荡，纷乱 不安。正正就是当时以利亚一种心境的所在。但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身边的处境，面对周围的状况，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样，里面很混乱，很震荡，很澎湃，嘻嘻哄哄，起起落落，但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我们好像要 很迅速地来到回应，但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反过来跟住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这个微小的声音在 NRSV 的翻译就是 A sound of sheer silence， 好像进入了一种全然的寂静里面，是去到一种全然的寂静里面的时刻，然后好像 在以利亚心中有兴起响起了上帝的声音，他才真的聆听得到上帝向他那种内心深处要讲的一个的说话，来赋予一个新的任务。当我们汹涌澎湃的时候，过急回应的时候，反而有时上帝不在其中，我们反而安静在神的面前静听上主的声音，然后我们更能够捕捉上帝的心意。咁上帝赋予俾以利亚一个咩嘅任务呢？或者一个新嘅任务呢？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咗嗰度，就要高哈士作亚兰王，又高宁士嘅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，并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嘅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士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上帝要施行审判，但是不是即刻，你回去高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。咁其实跟着其他那些，即是高这个的哈士作亚兰王啊，高这个的灵士的 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，这些其实都不是以利亚自己做的事，是以利沙或者以利沙的门徒然后来去做的事情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以利亚回去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什么呢？培育以利沙起来成为先知去接触他。这个就是以利亚领受的新的任务，而这个新的任务就意味着什么？原来局势不会即刻改变，你要预备作打场持久战，你回去兴起一些人，兴起你的门徒，兴起以利沙成为你的门徒，你要接触你。原来要开始打场持久战，而事实上从后来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去看见真正巴力敬拜的消失是几时啊？是直至到以色列和巴比伦和犹大被掳之后，然后才真真正正从以色列来消失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可以想象到那场的仗是打几耐几耐几耐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真正的危机不是一时三刻就即刻改变，是要经过一个很长 的一个过程。现在当上帝来呼召以利亚来做一个新的任务的时候，你去培育以利沙接触他的时候，正是要预备好打一场这样的持久战，亦都而在这个这样的祝福的里面，你的背后跟着反映出来是什么？原来真正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呢？不是在局势迅速的改变的里头，真正的希望是人，真正的希望是人。上帝要兴起以利沙成为先知接续以利亚，以利亚你培育以利沙起来成为先知接续你。原来真正的希望是人啊！在这个这样的上帝对神 对这个的以利亚的回应的里头，也都再反映出来是什么呢？原来上帝真的回应到人内心里面心里最深的关注所在。记不记得以利亚心里内心最关注所在是什么？以利亚内心最深的关注不是自己条命，最深的关注是什么？能够在以色列的里面耶和华的信仰得以成全，而且能够有希望能够有机会重新振兴，这个就是以利亚真正心灵关注的所在，是不是？现在上帝的回应，你回去兴起以利沙起来成为先知接触你，跟着上帝再回应一句说话是什么呢？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向与巴力亲嘴的，记不记得？又是人。原来真正 的以利亚关心的所在是人，是他怕住这个耶和华的信仰是没有人去成全，还有来到在这个以色列里面消失，而上帝去回应以利亚，是回应到内心的深处，来到这样的回应他。我们时时说上帝掌管历史，上帝怎样掌管历史呢？没错，上帝可以在局势里面去掌管，但你发觉 上帝除了在局势里面可以掌管历史之外，上帝更加重要的一个掌管是什么？掌管历史是预备人啊。我已经预备了留下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身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，是不是？原来真正的希望是在于人，不过以利亚你要回去将这些人培育起来。这个就是你新的任务。你培育以利沙来到去接触你成为先知，你都培育这些人来到起来，来到去打一场持久的战。原来真正的希望是在于人，而不是在于局势。故事还未结束，到第19节，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。以利亚听从神的话，真是回到以色列，然后就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，在他前面有12对牛，自己赶了第12对，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以利亚真是回到以色列，寻找到以利沙。当时以利沙正在耕地，然后他去到以利沙面前，就将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很有可能这个是一个 symbolic action， 一个的象征的行动，意味着我要收纳你成为我的门徒。以利沙怎样回应呢？第20节，以利沙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亚那里说：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我相信这句说话不是一个藉口的推辞，因为我们后来真的见到以利沙是真的去跟随了以利亚，是不是都是服侍他。这句说话，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以利沙要这样回答呢？我很相信以利沙完全知道如果要跟随以利亚是什么一回事。加密山大战当时有 很多以色列人在看的，是不是？我相信以利沙亦在其中，他认得这个人，他知道以利亚是谁，所以以利亚走过去将外衣搭在他身上，已经知道这个是谁来的。他完全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知道他所打那场仗是几咁的艰难，甚至现在这一幕，以利亚遇上以利沙来到 去呼召他的时候，已经隔同加密山大战已经隔了几十日有多了嘛，是不是？我相信连耶洗别派人追杀以利亚的事，以利沙都风闻过。如果是这样，完全知道他这个新的任务会带入多少的艰难，而且带入多少的风险。所以他跟以利亚说：你先容让我回去跟我的父母道别，因为他带着很大的风险，你让我跟他们道别先，然后我起来的跟从你。然后以利沙真是回去到第一节的时候，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宰了一对牛，用兔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以利沙回到他父母那里，我们记得以利沙是做什么？耕地的，是不是？但现在连牛都宰了，意味着什么？他要离开他的安舒区，预备投入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的模式，承担一个很艰巨的任务。 No turning back， 不会再回转头了，啲牛都宰埋，然后就向他的亲朋戚友道别了，然后就起身跟从以利亚，然后就成为以利亚的门徒。当今日香港面对危机的时候，希望在哪里呢？那时就希望疫情快点过去。不过现在专家都是说 We have to live with it， 要与它共存。你不要想着疫情会这么快过去。那时就希望政局可以扭转吧，我们借助势力来到 去改变局势吧，但你又发觉好像未必个发展真的是这样的方向去行。我们很希望经济快点复苏，但其实整个国际形势你又未必可以这么乐观。 究竟希望究竟在哪里呢？危机的里面，我们发觉可能真正的希望不是在于局势会可以迅速的改变，而是在于人。而事实上香港社会需要更多有高尚品格的人来起来，我们需要更多这些人起来才成为一个社会更大的一个的盼望。如果人个个人都只是急功近利，个个人都只是乱赚权力，个个人 都只是晓得拍马屁，可能这个社会没什么希望。就算你经济几好都好，可能都不是一个真正很有希望的一个社会。真正的社会能够有一种长远的发展呢，是需要社会里面的人的生命的素质得以提升。这个是真的长远的一个社会一份的希望的所在。如果这样想的时候，这样今日上帝又要找一些 怎样的人呢？上帝要寻找些什么的人呢？上帝要寻找的就是一班为神大发热心的师傅，好像以利亚这样。为神大发热心的师傅真是以神的事为念的，忠于所托，坚持使命。没错，以利亚曾经气馁过，但是当他领受上帝新的使命的时候，他又再起来，是不是？甚至明知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他仍然愿意迎难而上。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就需要这样的真的为神发热心的师傅。而这个师傅呢，是有心地来去培育后人 起来的。我们需要这些这样的师傅。不过上帝寻找的不单单是好像以利亚这些这样的师傅，上帝同样要寻找的什么？同样是为神发热心，但又愿意开放自己的生命，接受上主来是徒造我们的生命，迎向使命一班这样的门徒，就好像以利沙这样。同样为主发热心，明知要承担 的使命很艰巨，他仍然愿意撇下一切来 跟随以利亚成为门徒。 No turning back， 然后接受以利亚在他生命里面那种的塑造，成为先知去接触他。所以今天上帝要寻找的是要寻找那些愿意为神发热心的师傅，真的愿意去培育人的，是投资在人的身上，来到是兴起的人的。同时之间也都要有一班人，一班的门徒真正愿意开放他们的生命，同样为神发热心，愿意承担使命，又要接受开放生命去接受上主陶造我们生命，一班这样的门徒。而当真的在教会能够有这样的门徒出现的时候，教会有希望了，也都带动社会有希望了。有我这样看的时候，希望在哪里啊？今天的希望在哪里啊？弟兄姊妹，原来希望就在你们身上。你想一想一下，希望就在你们身上。当我们都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，接受上主塑造，更新我们里面这个人，更愿意我们为主委身摆上，承担使命，活出见证。当我们真的都成为这样的门徒的时候，教会有希望了，然后这个社会亦都有希望了。弟兄姊妹，希望不用他求，就回到自己的身上。我们一起祈祷吧。天父上帝，愿你将你的话语深深放在我们心里，圣灵啊，你搅动我们的心灵， 你都是去向你的话，你都是去作出回应，好让我们这个生命活在你面前的时候蒙你更新改变，而且有动力，让弟兄姊妹真的起来起来起来，成为一班为神发热心又愿意接受陶造的一班这样的门徒。多谢你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